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叫 Trista， 我是 Lessy by H Music 音乐学校的负责人。我们目前呢在悉尼地区共有三个校区，分别位于 Ultimo、Epping 和 Golden。我们第一家校区呢在 City 是2016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快要九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目前主要经营的是架子鼓的教学。
可以请你介绍一下是什么促使你创办架子鼓学校吗？
其实是非常的机缘巧合，我们起初呢也不是以架子鼓为主的，是多种乐器都在一起的，有音乐的教学也有乐器的销售。那慢慢的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架子鼓其实相对于钢琴和小提琴这样的乐器来说，它相对来说竞争没有那么的激烈，不是说有那么多的学校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众的一个方向吧，想说把它，对，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学鼓的学员越来越多，而学员的反馈也是能够找到教架子鼓的地方并没有那么的普遍，不像说钢琴和小提琴那么的普遍，所以我们想这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后期就比较专注在做架子鼓的教学上面。
可以请问一下你在创办学校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吗？
最大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说直到今天它也依然是一个挑战，就是找老师。因为我们的受众是4岁到10岁的小朋友，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可能不同于其他的成人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相对来说对老师的要求也不仅仅是他专业上面的一个要求，同时他还需要具备能够与小孩子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说起初我们觉得啊，那鼓手我们身边认识的朋友也很多，鼓手也很多，但并不是每一位出色的鼓手都能够与小孩子进行没有障碍的沟通，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在一开始是没有想到的，这可能是我们到现在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可以请问你们是如何吸引你们第一批学生的吗？主要你们有什么推广方式吗？
在最初呢，讲实话，我在刚刚开这个店的时候，来的都是自己身边的朋友，朋友家里的小孩子，想着说总归是到了一定的年纪，4、5岁可以开始一门乐器，想要去尝试。但是像钢琴啊、小提琴这样的乐器，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小朋友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坐得住。那他们就想说，那尝试一下架子鼓吧。恰好我这里有提供这样的课程，他们就来试了一下。那起初也并不是说我就是非常那么坚定的想要学这个，试了一下，觉得还可以，挺有意思的，然后就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慢慢带起来了。我们学生90%吧都是华人，还有一部分是韩国、日本，然后有一些混血，妈妈是华人，然后爸爸是本地的，因为我们是华人嘛，那通常来说从文化相近的这个情况下来说，又都是从我身边的朋友起始的这样的一个招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慢慢带起来的都还是华人群体为主。但是我们现在是有意向去开拓本地的市场更多一些。
作为华人在这边做一些生意的话，有没有一些华人特有的一些优势或者是困难？
优势来说呢，我们华人相对来说朋友圈比较聚集。那当一个孩子他有一些什么课程的时候，他的同学啊、朋友啊、家长什么的都会都问一下吧，所以说可能通过家长这样的一个群体比较容易扩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优势。华人习惯性的可能不去通过一些广告啊、一些媒体去寻找客源，而更多的是可能根据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孩子的家长、同学的家长在学习一些什么，获得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优势吧。那劣势来说，相对就是可能过多的停留在了自己的这个舒适圈，就是华语为主的舒适圈，但是我们上课还是以英文为主的。
那你觉得澳洲的整体的创业环境对于就是比如说像你这样算是中小型的企业的话，你觉得怎么样？
都说澳洲是小生意的天堂，那可能我们也觉得是这样吧，相对来说起步阶段没有那么的困难，只要有一定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身边的朋友也可以把这一摊事儿先支起来，支起来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嘛，就是哪里遇到困难哪里去改进哪里去完善， 但至于政策方面，我们可能也没有太受政策的支持或影响吧。做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意，可能在我看来，更多的做的是一个 community，把家长关系维护好，把孩子的教学维护好，这个生意就可以成立了。
那你本人就是在经营这个学校的过程中，有没有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
倒不见得说是印象深刻哈，但是我始终会有一个体会，我们是做少儿教育，我们是做孩子的教育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每周看着孩子们一点一点成长，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恍惚，因为经常见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感受，觉得孩子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是当你往回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办的这个音乐会，今年和去年，从给孩子订服装上来看，你就知道孩子长大了不少。从刚刚开始来的时候，话都说不明白，能够拿起鼓棒，可以在鼓上比划两下，到最后可以自己完成一整台节目的时候，这个感慨是很深刻的，就会觉得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然后我们也觉得是很幸运的，能够陪伴孩子们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见证他们这一段，非常幸运。
那你是否有过就是特别困难的时刻？你觉得在开学校的时候？
特别困难可能也说不上，但是小困难时常有吧。比如说，我们是在疫情期间开业的，我们是在二零二一，我们 Golden 这家店呢是在2021年5月份开业的，5月开业，6月就封城了，然后持续封城了3个多月，直到11月18号才又重新解封，那又很临近圣诞节了，所以等于说我们从开业这个店从开业一直到次年的2月份，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是几乎没有生意的。等于说我们是顶着最艰难的时刻开始的，但是好在是当时没有放弃。等到说真正大家都已经适应了解封以后的这个生活，开始回归正常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很顺利了。你要说非常艰难的时刻，其实也就是刚刚开业的时候遇上了这么一个时机。
就是在管理学校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
在我看来，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生意啊，可能我称不上我们需要一个多么多么有规模的团队，因为我们跟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关系，那所以我们给予了老师足够的尊重，我们在整个的教学的这个内容上，我们足够尊重老师的这个意见和他们的想法。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同时把家长和孩子们需要的这些服务工作我们做好，所以我们是一个相互配合的关系，不太像是管理的一个关系，那对于我们自己的员工，其实也没有很多，我们只是有前台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客服人员。那我们其实更像是一个家庭吧，大家平时有事情都是商量着来啊，不像说是这种有规模的大公司，它有一些规章啊，一些制度，我们相对来说比较 flexible 一些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觉得经营小生意和大生意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也曾经在这种大公司工作过，非常不一样。在这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成老板的。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合伙人也好，还是只是这个开始来工作的人也好，他们都比较觉得这里像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所以我觉得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氛围，让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那就不存在其他的操心的事情。
对于想要在澳洲创业或者是做小生意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他们的？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在比较艰难的时刻，别放弃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其实，目前的这个环境，澳洲的这个做生意的环境就是房租贵，人工贵。那对于我们小生意来说，可能在很多的时候都是自己人在做事情，就是创业者自己本身是承担了很多的这个工作量的，那时常也会觉得非常的辛苦。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前期的时候，在一切在 set up 在走向正轨的这个路上，会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一旦熬过了这个时间，但当然也分行业了。那对于我这个行业来说，我觉得熬过了这段时间，有一定的积累，当赢得了我们的学员和家长的一些信任以后，都上了正轨以后，其实相对来说就很轻松了，所以说，第一个建议，可能如果一定要给的话，我觉得是不要放弃。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多走出去，看看同行们都在做些什么。每一个行业里面，无论或大或小，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也会有就是行业里面发生的一些可以让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我觉得多跟同行交流，也是一个。第三个呢，可能跟其他有经验的这个生意人吧，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多参加一些商业的活动， 去拓展一下自己的这个人脉圈子，因为毕竟你做的事情不是关起门来做生意的。
在定价和课程设计上，你如何兼顾学生需求和学校盈利？
啊，首先这个事情在对于我看，在我看来呢，它不是冲突的，不需要兼顾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同时满足了孩子们的需求，家长们的需求，自然它就会产生盈利。所以说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并不是需要我去平衡的一个关系。那对于孩子们来说，我们只要提供我们精心的教学，把这个课程的内容设计好，然后老师呢对孩子的关注足够到位，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课程就算是比较完善的完美的完成了。那对于家长来说，他可能有一些课后需要去对孩子的一些陪练呢、一些方法上面的这个无助，那我们只要提供了一些相应的在家给家长一些建议，那同时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配套的课程。那我们的这个课程其实有它相对的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是有自己的 app， 我们的上课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呢，下课以后他上完一课回去就可以解锁一课，通过这个 app 能够看到他上课学习的所有的内容，所以家长也是可以通过这个 app 了解到孩子上课学习到了一些什么。那有心的家长呢，也会说跟着这个 app 一起去学习啊，那孩子也知道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练习，家长也能实时的掌握这样的一个进度啊。所以说在我们把这些配套的东西都完善的情况下，那也就是说我们满足了孩子们学习的需求，家长们对孩子的一个期望，那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东西不盈利。
嗯，